这个消极啊。所以下面说，愿你的祭司披上公义，愿你的圣民欢呼，求你因你仆人大卫的缘故，不要厌弃你的受膏者。然后下面说，耶和华向大卫凭诚实起了誓，必不反复说，我要使你所生的坐在你的宝座上。这不是和神所立的约吗？所以这篇诗篇很明显是在那以后写的，很明显神说 no 以后写的。但是你看见吗？他一面来诉说他里面的苦难，他里面的痛苦，但是现在感谢主，虽然神说不是他，但是将来你看很明显的，因为神应许了嘛，所以呢，愿你的祭司披上公，愿你的圣灵欢呼。所以到时候我们还是会来到你的脚跟前下拜，只要能来到你脚跟前下拜，是我做的或者是所罗门做的不重要，因为所有的都是在神面前做的。好，然后第十二节，你的众子若遵守我的约和我教训他们的法度，他们的子孙必永远坐在你的宝座上。这不是神和大卫所立永远的约吗？而你的子孙还有你的子孙和你的宝座，和你的宝座，你的宝座指的大卫的宝座啊。所以现在你清楚吗？在整个以色列家，在神的眼光只有一个宝座。所罗门坐的是大卫的宝座，以西西家坐的也是大卫的宝座。现在你看第十二节，你的众子若守我的约和我所教训他们的法度，这个众子当然包括所罗门，包括西西家，包括约西亚，包括这所有的王，十四个王，在马太福音里面，他们怎么样？他们都坐在什么？你的宝座上，你的宝座上。这你的宝座上是谁？你的宝座当然是神的宝座，但是神的宝座在地上有个代表啊，代表的权柄什么？那是大卫的宝座。所以明白吗？所以所有他都是坐在你的宝座上，其实他们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。但是大卫的宝座代表什么？代表神的宝座。所以你知道说，你和你所有的人能伏在神的权柄底下，你才能做代表的权柄。对不起，这个你不是指神来说，这个还是大卫来说的，这个清楚。因为你的众子若守我的约，这个我是神，那么和我所教训他们的法度，他们的子孙必永远坐在你的宝座上。那么，所以这是神说的，所以这指大卫的宝座说的，这个没有错。但大卫的宝座的确是什么？的确是预表神的宝座，很清楚。好，所以如果这样的话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你就晓得很清楚，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就是神和他所立的约。所以下面说，因为耶和华拣选了锡安，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，所以这是神的拣选，说这是我永远的居所之安息之所，我要住在这里，因为是我所愿意的。所以你看见吗？最后神拣选了锡安，神拣选的锡安当作自己的宝座。严格说，那个锡安是扩大的锡安，是指着摩利亚山说的，因为在那里的的确确神的圣殿建造在那里。所以那个拣选是什么？是拣选，但背后是指着拣选所罗门来说的，明白吗？所罗门的圣殿是建在什么地方呢？就建在你记不记得有一次，当他得罪神了，数点百姓的时候，然后他不是到阿尔纳河上去祷告嘛，在那个时候神就悦纳了他的祭，他说这是耶和华的，他愿意就开启了。所以他知道说这个地方是谁拣选的呢？是神所拣选的。那么严格说来，那个拣选的那块地是大卫看见的，所以拣选那个圣殿的基地是大卫看见的。那个图画，神用手画出图画来告诉大卫说样子将是什么样子，所以图样是神给大卫的，材料是大卫所预备的，但真正建造是谁呢？是所罗门。所以所有的荣耀都是归给所罗门，明白吗？所以这一点是很清楚的。然后第十五节，我要使其中的粮食丰满，使其中的妇人饱足，我要使祭司披上旧恩，圣灵大声欢呼。虽然他知道最后这个圣殿真的被建造起来，真的在西安的时候，那么很清楚的，那是所罗门的时候。但是呢， 他好像能看到那个时候的情形。他说，我要叫大卫的脚在那里发声，我为我的受膏者预备明灯，我要使他的仇敌披上羞耻，但他的冠冕要在他头上发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清楚吗？这个他的冠冕当然指着大卫的冠冕，现在大卫的冠冕会发光，为什么？就是神对他说，你不是那个人。在这个情形底下，弟兄姊妹，大卫还是带着冠冕。但是如果这时候大卫消极，如果这时候大卫沮丧了，他还是冠冕，那冠冕是不发光的。所以大卫的冠冕能够发亮，能够发光，因为在这个时候大卫学的功课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。所以呢，这个可以说是第三点。那么这就是在那个时候大卫所写的诗。好，我们来到第四点，就是得胜。下面你再读下去，你就知道说很清楚的，当他建立他的国位的时候，他就东征南东征西讨。那最后呢，你看见他的的确确他得胜了。那在这里啊，我想我顺便要再说一点，这个我们先看一段圣经好不好，这就清楚了。那就是我想这那两段都可以读，撒母耳记下也可以。我们看撒母耳记下，好，这些故事以后呢，就是第八章。第八章，好，第八章呢，大家仔细来看啊，这是我们再很快，我稍微很快读一下好了，因为这个不是很长。此后，大卫攻打非利士人，把他们制服，从他们手下夺取了京城的权柄。第一，把他们制服了，是非利士人。然后又攻打摩亚人，使他们躺卧在地上。那么最后呢，是归附大卫，给他进贡，这是第二个。第三呢，索巴王利和的儿子哈大底谢，这个索巴就是今天的叙利亚，不过不是叙利亚其中的一部分啊。那么在今天的叙利亚，在旧约呢是叫做亚兰，所以亚兰有两部分，一部分呢是大马色附近那部分，那部分有一部分叫是索巴做王的，还有一个就是两河之间的，那就是巴旦亚兰那一带，过了幼发拉底河以后。好，然后说索巴王利和的儿子哈大底谢往大河去，幼发拉底河去，要夺回他的国权，大卫就攻打他。那么这个详细的我们不去说他。那个时候亚兰呢分好几块，那么他们争来争去呢，然后大卫去打他，打他以后呢，就擒拿他的马兵1500、700，步兵20000，将拉战车的马砍断荆棘，但留下100车辆的马。大马色的王亚兰人来帮助索巴王，所以可见他们在一起的，明白吗？那么很就从圣经里面给我们看的，好像那个时候亚兰分了两块，一块就是幼发拉底河那边的，还有幼发拉底这边的。还不到幼发拉底河这边有亚兰，有大马色这一块，有索巴这一块，他现在联合起来，大概这样我想就可以了。细节你们不要，我们不一定要去懂它。所以呢，大卫就杀了亚兰人22000，于是大卫在大马色的亚兰地设立防营，亚兰人就归附他，给他进贡。那这点非常重要。北边呢，那现在都是约旦河外啊，北边什么呢？北边是在亚兰地，就是在大马色的附近就设立了防营，所以表示说这个在那有个很重要的防营，这在北边。然后呢，完了以后啊，这就是不是亚兰人就归附他，给他进贡。大卫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都使他得胜。那这句很重要，大卫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都使他得胜。你记不记得这句话应该什么？就是在神所立的约里面，神明明告诉他说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都要剪除你的仇敌，这是应许他的。 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这个他以大卫打胜仗，大卫所以能够得胜，能够胜过仇敌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因为这个是在神所答应的应许里面非常重要的。所以呢，他就夺了哈大底谢臣仆所拿的金盾牌，到的耶路撒冷。大卫王又从属哈大底谢的比他和比罗大城里夺取了许多的铜。好了，现在到目前为止，你看见吗？是这个非利士人是被抓了，摩亚人来进攻归附大卫，现在亚兰人也归附大卫了。那么我再说一下哈，这个非利士人在西边的，在靠近海边的。那么现在讲的摩亚呢，刚好在死海东边那块叫摩亚地，所以大概大家心里有数，知道怎么一回事。那么亚兰是就是什么？就在大马色，就在靠近这个什么靠近这个叫什么这个加利利海的那一带，那一带通通是。不过现在是约旦河外啊，所以就讲到什么呢？就讲到这个那块地方，那么就是讲到葛兰高地了、叙利亚了，那么大马色了，那么那块地方，那么我们知道说也归附了，亚兰人也归附了，清楚吗？那么好，亚兰人再过去就是尤弗拉底河了，明白吗？为什么会这样做？等一等你就清楚了。所以靠近尤弗拉底河有一个防城，那个防城是什么呢？就是在亚兰地的防城。那么大卫的版图呢，可以说到了那个地方。然后圣经说，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都是他的圣。好，在下面第九节，我想第九第十二节啊，跳到十二节，好，我们快一点。就从亚兰、摩亚、亚门、非利士人、亚玛利人所得来，以及从索巴王利和的儿子亚哈大底谢所掠的物。所以你看得出来，现在哈，他所拿到的，他所制服的有亚兰、有摩亚、有亚门，亚门就是今天阿曼，你如果坐飞机的话，到阿曼那一带就是亚门。然后呢，这个亚玛利人、非利士人大概在西边了，亚玛利人也在西南边啊，所以一个在东，一个在西。那么然后呢，如果如果你在亚玛利人再往南一点，就是埃及了嘛，就到埃及小河了嘛。然后第十三节，大卫在盐谷击杀了亚兰18000人，就得了大名。那这是那么这个原文是或作以东，如果你去看那个第60篇的诗题的话，是以东啊，所以或作以东。所以大卫在盐谷击杀了这个以东18000人，回来就得了大名，又在以东全地就设立了防营。那么以东什么地方？以东就是死海跟红海中间那块地方叫以东，那是给以扫的。所以大家现在很清楚，对不对？你讲的约旦河外最南边是以东，北一点就是摩亚地，对不对？然后再北一点就是什么？就是亚兰了。那亚兰就是指的叙利亚了，快到尤弗拉底河了。那么在这两块中间什么呢？就是约旦河外的那两个支派所在的地方，一个是马纳西半个支派，还有加德，还有流便呢所在的地方。所以现在明白吗？如果你就是尤弗拉底，就是约旦河来讲，约旦河西这边我们知道了，约旦河东，那么就是刚才所说，就是一直从红海可以到尤弗拉底河。刚才呢，你知道说大卫呢，他圣经明明告诉他们说，无论他往哪里去，耶和华都是他的神。那么等到把以东拿下来，就是把最南边这块拿下来以后，所以以东人是上面说又在以东全地设立防营。所以一个在南，一个在北，非常清楚了。约旦河东的，从最南的到最北，从尤弗拉底河一直到红海，你看见吗？大卫全部拿下来。当然我们讲过了，那个不算拿下来，就是说就是那是自己的地方嘛，就是说流便和加德还有马拉西半个支派，这个不算，就夹在中间的。所以你就会看得很清楚，西边的什么呢？是非利士人跟亚玛利人。好了，然后所以下面怎么说呢？下面说 又在以东全地设立防营，以东人就都归服大卫。